弟兄姊妹们好，感谢主，
我们这一次能够在平原县大家在神面前聚集。很可惜，昨天下午晚上没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聚会，所以你就错过了我们昨天所讲的。昨天连弹琴的都没有，但是梅弟兄来领诗歌的时候呢，讲到他对这是他说这两首的诗歌他的背景是如何的，这个蔡弟兄领诗却没有讲到诗歌的背景啊。我补充一下，我们刚刚所唱的头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者，这是整个基中国基督徒的头一本的普天颂赞，那个诗歌他的头一首，谁做的你们去看一看。这一首诗歌呢是西方人做的，但是翻译的人乃是100年前到美国来留学的，以后回到中国大陆去了，在政府中呢做了非常高的高官，所以这就说明了当初派人到美国去留学呢啊，都是教会中打发的。所以教会中打发的呢到美国留学了，留学回来了，在中国大陆清朝的时候呢做了大官的。而这一首诗歌呢是非常非常棒的，所以这一些诗歌呢能够叫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里面，在100年前有这么多的人到欧美去留学的，是什么教会送出来的。所以他留学回来之后呢，按照政治方面来说做了大官了，所以他一面做了大官呢，一面把好的诗歌翻译出来的，圣哉圣哉圣者。昨天梅弟兄特别提到第二首诗歌，恰是威斯雷所做的。恰是威斯雷乃是和他的哥哥 John Wesley 两个人把宣道会建立起来的。而昨天呢梅弟兄提到了 Charles Wesley 从小呢天资上很笨，天资很笨，说这个的孩子年轻的时候呢天资很笨，一直到几岁他天资呢忽然恢复过来了。几岁啊？
5岁。
所以这个梅弟兄啊去调查过了，我一望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昨天呢梅弟兄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，我非常受到感动，对我身上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在我侍奉主殿里面呢，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孩子生下来很笨，一直不开窍的，但是从恰斯威斯利的见证呢发现了，你的孩子不开窍了，恰斯威斯到5岁才开窍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孩子了从小没有开窍了，我的孩子很好，生下来1岁2岁就开窍了，但是有弟兄姊妹中间呢有孩子生下来都不开窍的了，看着恰斯威斯利神给他恩待他了，所以你觉得你孩子不开窍了还有指望，指望什么？指望神给他开窍的。所以这一些的诗歌来唱的时候呢，都我们得着了很大的一种借力了啊！不光是我们所讲的道。那么好，今天我要继续昨天跟你们讲的了，主耶稣在临死之前呢所有的几个的作为。他临死之前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主耶稣已经带了门徒3年半之久了，跟他们讲了很多道，行了好多的神迹，这个已经做了太多了，所以四福音的里面呢都把它记载下来了。而他要临死要离开门徒呢，他特别做了几件事。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做法呢，像按照我自己说的话呢，也是学了。当我在教会中在家里头呢，我要到美国来了，1948我要到1968我到美国来了，我到美国来，我一个人来的， 说来之前呢、啊，先把我的孩子抓在一起，跟他们。哎呦呦，可以，我把孩子抓在一起了，先跟他们做了几件事。为什么缘故？我要离开台湾到美国来的，我一个人来的，就盼望了。我已经带着孩子从生下来就带他们了，但是当我要离开台湾呢、啊，要到美国来之前呢、啊，先跟孩子们讲这件事。这几件事呢，叫他们为显著出来的，就特别能够记得的了。那主耶稣也是这样了，他要离开门徒呢，上十字架去了，他特别在门徒们中间呢做了几件事。这一件事是他三年半的里头没有做的，但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呢，做了几件事。头一件事，给他们洗脚，是吧？那洗脚的话呢，他乃是脱了衣服，做个谦卑的样子啊，替门徒们来洗脚了。那我昨天讲过了，为什么替门徒们洗脚？犹太人呢，他的没有袜子的，他穿的鞋子的还都是个像真的我们真的的拖鞋一样的，所以走在马路上的话呢，脚很脏。所以每在犹太人的习惯，每一次有客人来了，先是到家里头了，佣人在门口了，要替他先洗脚的。结果那一天，主耶稣脱了衣服了，替门徒们洗脚了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做法呢，叫门徒们很稀奇。彼得说：“你为什么替我洗脚？”主耶稣说了：“你却让我给你洗脚了，叫你记得了一件事，乃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”所以就这洗脚的事情呢，叫门徒们有心里的非常重点的印象。到他离开西子，离开他门徒了，要顶十字架了。留下一个事情呢，叫他们感觉重的，要弟兄彼此相爱。你们有许多人昨天没有来，我只能够补充一下，你们昨天来的人呢，对不起了。所以你去看呐、啊，毛泽东啊，在延安，哦，他延安呐、啊，带了几百个人呢、啊，跟他非常的同心的。所以马歇尔来到中国的时候呢，特为飞到延安去了，回来说了，他到延安去了，看见有800人的干部了，毛主席栽培了他们，他用真理啊，用共产的思想来栽培他们，毛主席他们非常有爱心，对，毛主席把国民党打败了，建了国家了，他态度变了。他代表什么？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了。他不再是用爱心了。所以这个呢，他的真理上的还坚持的呢，他的真理上的怠慢，他的干部是不是用爱心来带了，是用什么？用斗争来带的了。所以你们弟兄姊妹，你们我想也不要多讲了，都到一个地步，共产党了，把中国带到了什么样的境界？所以我有毛泽东的故事跟你们来讲了，就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做法是什么。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，乃是用替他们谦卑来替他们洗脚，表明他爱他们的。爱他们是什么？当他们脚上有脏的时候呢，不是来定罪，不是来审判，那是自己把脱了衣服了，用水来替门徒们洗脚了，给他一个非常圣的榜样。当我们今天主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我们在教会中间活作了，那种彼此用爱相待的，要替门徒们洗脚，不是用个烫的水把它烫的吧，都就起了泡吧。他乃是有温水了，而自己谦卑的样子了，来替着门徒们洗脚的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呢，主要是留的一件事情呢，叫门徒们知道， 把他离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应该彼此用爱相待。所以这个爱相待，他给我们祝福呢，用洗脚的那个行动来讲述他的见证来的。你们给他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啊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在教会中间都有人有过错，都有人有误会的点呢、啊，要我们的态度怎么样？不是去审判，不是去定罪，乃是用爱来挽回他。所以这才能够叫教会呢同心合意了，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团体了。而这个教会在爱的团体里头呢，2000年了，传开到了今天了。所以主耶稣临死之前呢，给人洗脚呢，乃是叫人注重崇高的品格，不是你做的功劳，乃是你的个人的品格到底是如何的。那个人的品格呢，和人相待是用爱来跟人相待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来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。我们在教会中间，我们跟教会中间跟人来往，也会看见有人有过错，有人有个毛病。当我们看见有人过错和毛病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，乃是用哀心啊遮盖他的错误了，用哀心啊来挽回他的。所以主耶稣定死之前呢，用洗脚这个故事呢，来告诉门徒呢，有个非常深刻的这个的印象。那有了这个之后呢，然后他对着彼得，他的彼得是什么呀？彼得是3次的否认主。我简单的讲了，昨天我仔细一点了。3次否认主呢，他的头一次否认主耶稣没有听见，第二次主耶稣没有听见没有，就听见了，主耶稣没有回头来看他。等他第二次否认过了，主就回头来看他，一看他，彼得发现了主耶稣听见他否认了，他就出去痛苦，出去痛苦了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就是预先对彼得说了，但有一天你要否认我，当我否认我之后吧，你只要你懊悔，是啊，是撒旦又得罪你们啊，像筛子的筛了麦子一样的，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，当你回头过来啊，要兼顾你的弟兄，你只要你回头了，他不会追究你否认主了，不光主能够赦免他的过错了，他还叫彼得呢就回头了，来兼顾别的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主耶稣这么交代了，与毛泽东的斗了完全不同的了，不会计较他同工同事之间的过错，乃是啊来挽回了他们啊，叫他们继续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的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呢，但对着犹大，主耶稣也想挽回。我简单讲了，犹大带领了一队的兵啊，罗马的兵被制住了，一队的兵大概是600，拿着火把，趴在克西马的园呢、啊，太暗了，并且带着兵啊来捉拿他的。那犹大呢，怎么对那一些罗马兵丁讲？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那么牢牢地抓住他，不要给他跑掉了。这个犹大过来跟主耶稣亲嘴了。在这个光景中间，主耶稣讲一句话：犹大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记号来卖我吗？人子光要去世，但卖人只能有活了。主耶稣最后呢，还盼望把犹大那个挽回过来。很可惜，犹大没有挽回，他的旁边的彼得啊，哎呀，非常发怒了，拿出一把刀来砍了。
一砍的时候呢，把大祭司仆人这个耳朵砍掉了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啊，弯下腰把他砍下的耳朵呢，从地上拾回来，再把他医好。然后主耶稣对彼得说了：“收刀入鞘吧，谁用刀的话呢，都要死在刀底下了。”主耶稣仍然呢，把大祭司仆人砍掉这个耳朵呢，都修好了。那这主耶稣呢，盼望呢挽回犹大，这个犹大还是不肯。结果犹大是什么？等到犹大等到主耶稣挽回，他还是顽固了。到主耶稣定了死罪了之后呢，犹大把30块钱丢在身边在大祭司院子里头啊，出去就吊死了。所以这一些的故事来编出来呢，就成为我们的警告。我们有过错没有问题，只有我们很可以悔改。连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，犹大用轻罪的记号来卖主了。到这样的个机会这里头啊，主耶稣仍然要犹大悔改。哦，这个主耶稣的心胸啊是真广了。主耶稣不会因着他自己被捉拿了要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反而来劝犹大了要再来悔改了。所以这一些的故事呢，那是主耶稣临终之前呢所做的最主要表现是什么？要表现他崇高的品格。而这个品格的主要点，那是用爱心相待的了。所以这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呢，在我们今天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教会中间就是用爱心彼此的相待。看见别人有过错，要知道我们也会有过错。但可能有过错，我们并不是来判审判他，并不来定罪他，乃是来挽回他了。那这主耶稣啊，顶十字架之前呢，头一件的事情来表现出来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主耶稣在应许他们呢，要吃下宝辉斯来。所以主耶稣跟这个门徒们讲了，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而这个保惠师呢，要在圣灵的工作中是来指教他们的。只要指教他们还不算的，只要圣灵来指教的时候呢，乃是来指教他们什么？叫圣灵指教他们呢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自己责备自己，为罪的责备是什么？并不是你有罪你要被钉死。这个话呢，不是需要圣灵来的，孔夫子也是讲的了哈。你如果有罪的话，一定要受到惩罚。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才是圣灵来的，来跟门徒们讲了，你有罪，但是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你的罪赦免了。所以圣灵责备是什么？圣灵说，圣灵主耶稣已经替你定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自怨自哀的，而自己失望的，用义来用罪来责备自己了？用义也是这样的，你虽然也有好多的不义的行为，但主耶稣已经到父那里去了，叫你也到父那里去了。你不必因着你自己还有一些罪恶的话，你有不义的工作而自己来伤痛了，自己难过了。要看见你不必，有个主耶稣已经升上了高天了，还有一个为审判，因为我所有这样难处的话呢，乃是魔鬼的引诱我的啦，魔鬼引诱我要受到审判。但是感谢主了，圣灵为着审判的责备自己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魔鬼已经受审判了，所以这个审判不会轮到你的身上了。所以主耶稣用这一个呢，刚刚是跟他门徒们的思想和观念是相反的，用这个三方的东西呢，是叫做圣灵来了，叫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的，来自己责备自己了。那这是保惠师所赐下来的了。那么好了，除了这一个事情之前，定睡觉之前，主耶稣还定规了一个的圣餐。 圣餐啊乃是有两个主要的，一个吃饼，一个喝杯。今天早晨呢，梅弟兄陪着我到旅馆来了，陪着我一同吃早饭。梅弟兄说了，我信主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吃饼。他说我信主这么久了，只知道泡的饼乃是主耶稣为着我们顶十字架身体不开的。他说林弟兄你讲的身体不开的的确是如此的，而白饼的意思是什么？乃是吃了饼了之后呢，我们众人就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个饼啊都分给大家了，乃是白饼的纪念是什么？我今天已经和所有的蒙恩基督徒了就成为一个的身体了，这个白饼。那喝杯是什么？喝杯我昨天都讲了，他并不是注重喝这个葡萄汁。那我昨天也讲了，当初呢并不是葡萄汁，是葡萄酒。有主耶稣那一个时候呢，没有办法能够把酒啊变成葡萄汁，不后悔的。这个酒啊变成葡萄汁呢，这是以后发明的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葡萄呢就一定成为酒的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跟门徒们呢总是喝酒的。所以主耶稣啊把那个酒杯拿起来了，自己喝了，叫门徒们也轮流的喝了。要叫什么？并不是注重在喝这个葡萄酒，乃是要喝他的血所立的心愿。立的心愿呢，这个愿的话呢与从前的愿不同的啦。那这个心愿是什么啊？这个心愿呢乃是我们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之后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了。但是光不光蒙恩得救了，乃是我们根据他与我们立的心愿把福音传出去了，就我们的亲戚朋友呢也能够蒙恩得救了。所以杯饼的第二个意思是 喝杯，那个杯是什么呢？杯乃是来指明给我们，也鼓励了我们，我们已经蒙到主这样救恩了，我们已经领受了之后了，我们应该把酒杯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呢也传给其他的人了。那这是我们白饼呢所有的意思了。那这些都是我昨天上午昨天下午了跟大家已经讲过的。那么好了，主耶稣还在钉十字架之前呢带领了门徒呢有迫切的祷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昨天我跟就讲过了，乃是叫神叫他也能够跟神一同的荣耀。再有一个啦，祷告中有四次祷告神要门徒们保守门徒们合一了。为什么四次？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离开了门徒了之后呢，他的门徒当中呢一定有一个难处，这个难处非常普遍的，是他们会分裂，他们不知如何合一。所以主要是四次为他们祷告了，保守他们的合而为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合而为一不容易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教会中间要不到容易，要不到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呢在那个合一太不容易了。你越有恩赐来布道的，你越有恩赐为什么做工的，做来做去你带着一批我带着一批，一个教会就分裂掉了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一天的祷告呢，有四次祷告呢，要祷告叫门徒呢合而为一了。那我也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再仔细的来讲了，所以他锋利的祷告的里面呢，下面这有一个啦，不光是叫门徒们合而为一的哈，我们会看见那个叫门徒们成圣，脱离了世俗，成圣了， 对，然后第四点呢，也就门徒们跟神跟主耶稣呢一同来享受荣耀了。那这是啊，他定十字架之前呢，他又加上一个呢迫切的祷告。那这个的迫切的祷告也加上了克西玛尼园里头的祷告了。那克西玛尼园里头的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这克西玛尼园那个祷告呢，乃是叫神啊，叫这不是叫这杯离开，只要叫神的旨意成全。所以克制十字架的苦太辛苦了，所以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能，求你叫这杯撤去。所以这个就表明主耶稣也是人性的，按照人性来说呢，十字架的定死是太苦了。所以主说下面一句话，然而不要找我的意思，只要找你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了。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遇见到艰难，遇见了困苦，而困苦到一个地步呢，叫的我们呢不能承受这些痛苦了。所以按照我们人性来说的话呢，我们要求神叫我们离开这个杯了。但是主耶稣在给我们榜样，加了一句话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榜样呢，把最后所做的事情呢，叫门徒们看见了。当我们在地上活着了，就是我们遇到了极大的痛苦了，我们的人性中间不能承担的，但是我们仍然有主耶稣的榜样，就我们承受这些痛苦了，叫神的旨意了，还能够成全的。所以这是啊，主耶稣在克西玛尼祷告了。那在克西玛尼祷告的时候呢，主最后有一个，那是告诉门徒呢，要他们警醒，免得饿了迷惑了。所以主耶稣头一次去祷告回来给门徒们看的，第二次祷告回来看见门徒们睡着了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太疲乏了，也不光是疲乏了，直到最后的时候了，都是无能为力了，所以他们睡着了。所以主耶稣呢教导他们说了，你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饿了迷惑了。所以主耶稣啊，在定死之前呢，乃是做了这些的事情呢，乃是教导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呢，在教在神面前活着，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了，并且我们要用精心的祷告，否则我们也会被人迷惑了，我们不至于迷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要注意一件事啊，我跟你们说得很熟，但是我没有参加过你们的祷告会。我请问呢，你们祷告会有几个人参加？一个教会的里头了，如果有一百个人来聚会，礼拜天聚会呢，祷告会顶多二十个，这很普遍啊。这什么？没有听到主耶稣最后给他们门徒们的祝福，要精心祷告。祷告会是什么？不光求神，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做不成功了，祷告会里头最主要了，那是我怕离开神了，祷告会啊，求神了保守我，叫我不至于落了迷惑的里面了，是为了自己来祷告的。所以这个祷告会的人参加的人呢，都不容易迷失掉。不祷告会的参加的人呢，这是礼拜天听礼拜聚会的人呢，容易已离失掉了。所以这主耶稣的最后一个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些是昨天我已经跟门徒你们讲了，那今天之前要跟你们讲了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了，要记得主耶稣升天前的时候了，主耶稣啊特地要门徒到加利利山上祝福他们，当时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这是关系工作上的那个的祝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事情上了啊，我今天呢，哎呀，这扇门没有打上去啊，打上去了呀，打上去了啊，在祝福前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不是祝福的根基啊，当中还有一段，好吧？今天我上次打的，今天打的啊，哎，这看看有没有？哎，那要看这里哈、啊，升天前，升天前呢、啊，最终复活升天，我加个最终两个字，所以知道就是两次的升天。弟兄这么记得吗？把他十字架钉死的放在放在这个坟墓的里面，到主的早晨，玛利亚和这个妇女啊来到坟墓来看了、啊、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，石头滚开了，玛利亚看见了，他就不敢进去，快快的告诉门徒了，门徒一听见了，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就跑了，彼得呢乃是跑得快啊，约翰呢跑得快，胆子小，又年纪轻，彼得跑得慢，说比约翰呢迟一点到，说彼得一到了之后呢，胆子大了，进去一看了，约翰都没有看，来看是什么呢？主耶稣的七麻布还在一条裹着的。所以彼得在发现什么呢？主耶稣已经不在了。主耶稣怎么不在呢？像个残果了。这个你知道啊，你们养过的蚕，说我们小的时候养蚕嘛，抽丝的嘛，是吧？抽丝抽着这个外头的起码一部的还是圆圆的卷着的，这个身体已经脱开了。说彼得看见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主耶稣复活了，那么他就走了。结果玛利亚和妇女呢还不懂，还在外头哭，主耶稣了还没有升上高天，已经复活了还没有升上高天了，给玛利亚哭了，哭到不忍心升到高天了，就向着玛利亚显现，一下子玛利亚显现了，玛利亚就抓住他，主耶稣说不要抓住我，我没有升上去，见我是神就你们的神，见我的父就你们的父了，主耶稣还没有升上高天了，向着玛利亚显现，那么向着玛利亚显现的之后呢，主耶稣呢他在做叫玛利亚呢叫他做了一件事，你去告诉彼得，弟兄兄记得吗？你去告诉彼得，我已经复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灰心。彼得事先的主耶稣说了，当你回头过来之后呢，你不要失去你的信心。但是他把彼得还失去信心了，所以特为叫玛利亚去告诉彼得，你虽然有软弱。主耶稣赦免你了，你不因着你的软弱了，一直有灰心了，要挽回彼得回来的。哎呀，我走到这里的时候了，真是发现了主耶稣是莫大的爱，自己这样已经殉道了，自己已经定死了，他还挂念到都要叫彼得了，还不知道也不要在了，一直在软弱的里头了，冲玛利亚来告诉彼得了。所以对主耶稣儒家福音说的西门西门，撒旦说要得罪你们，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，在这个光景里头了，主耶稣还挽回了彼得的，叫他不要失去了信心了。这是什么呢？他祝福前的一个准备，要把彼得从软弱中间呢，先挽回了过来了。 这福德里头呢，头一个那是用爱心来把笔带过来的，第二个那么我也看见啊，他是怎么样，他第二个他用权柄惩罚了不肯悔改的犹大。所以马太福音27章呢，这时候犹大看见主耶稣已经被定了罪了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人之血是有罪的，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，你自己承担了。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地里出去吊死了。所以他什么主耶稣啊，在复活升天之前呢，用权柄惩罚那不肯悔改的那个犹大的。所以这也是叫我们一个的警告，我们切切不要像犹大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了，按照主耶稣的对待，我们会看见我们都常常是像犹大一样了，不肯悔改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呢，在这个故事里头呢，主耶稣把彼得和犹大两个人做过对比。所以我看到对比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错误，有软弱有错误不要紧，脸皮厚肯悔改。你脸皮厚像悔改的像彼得一样，其实不要把像犹大的脸皮不厚，结果把30块钱呢丢在大祭司的面前呢，他就出去吊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人不同的解决，而彼得是什么脸皮厚，他也否认主了，但是扛在上面去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做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，你不会不软弱，你切切不要以为说你不会软弱，但是当你软弱了之后呢，有一件事要脸皮厚，在神面前来悔改。只要你悔改了，神就赦免你的罪了。你以往的软弱，神从来不计较的了。不要像犹大一样的不肯悔改，以后就到了神的惩罚。所以主耶稣升天去呢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把犹大呢已经审判了。那个犹大的光景了，那么犹大的光景审判了之后呢，主耶稣然后乃是升上高天了。升上高天的时候呢，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说到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在升上了高天，头一次是看见了玛利亚马大之后呢，叫玛利亚马大去告诉彼得，以后主耶稣升天了。就升天的时候呢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一次的升天了之后呢，是第二次升天，他就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。然后他再来到地上，向着门徒们显现。所以他再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向到门徒们显现了，对门徒们说了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。神主耶稣这么讲呢，乃是要叫门徒们听见主耶稣下面吩咐的话了。而主耶稣呢，这样第二次显现了之后呢，他再向着彼得和12个使徒们来显现，向他们显现了。不光向着彼得和12个使徒的显现了，他也向着了雅各显现的了。那雅各就主耶稣兄弟雅各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雅各还不信主。那主耶稣复活升在高天之后呢，他来到地上，那向着雅各显现的了。在养着雅各显现的时候呢，雅各就悔改了，就接受主，以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中间呢非常有权柄高的，也是写雅各书的雅各。那么他不光是向着雅各显现啊，再向着500个人来显现，最后也向着保罗来显现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呢有这5方面的光景呢，就是他做了准备。 准备过了之后啦，乃是然后来祝福门徒们呐、啊，祝福门徒们、啊、一个、啊、是祝福的根基，祝福的根基是什么？祝福的根基呢，乃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头来说了，祝福说我与你们同在，这个祝福的根基啊。那祝福的根基的里面呢，那好啊，可能有点乱了啊，我这当初这讲的到了什么那个临时给你们的啊，祝福的根基的是什么呢？祝福的根基里面头一个啊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，根基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祝福门徒们的内容，祝福门徒们的内容是什么？乃是叫你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那一个的重要的啦，乃是主耶稣的祝福门徒呢，由他们去，是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那弟兄姊妹啦，我常常跟你们讲啊，我的圣经呢常常有问题。我如果彼得，我如果是约翰，可是为什么主你不去啊，还叫我们去，是吧？主耶稣呢复活升天了之后，我们向门徒显现，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么你要知道，主耶稣三年半之久了，只有一次到了迦南地呢，向那个迦南妇女显现。主耶稣没有把福音传到外邦中间了啊，这个主耶稣只是在犹太人中间的传福音的，到他复活升天过了之后呢，对这副门徒，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看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不知道你们这句话呢有没有深刻的一个印象。所以我们呢刚刚吃饭的时候呢，有人说，有个姊妹说，主耶稣快来了，他说他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或许能够看见主耶稣再来。他们就问我，我说不会。所以我传福音啊，不是埋着头传福音啊，我要看看全天下的光景了。两百年前三个团体的信耶稣最少的，一个是非洲，一个是印度，一个中国大陆。非洲啊，利宾斯顿啊，两百年前到非洲传福音啊，已经从非洲的西岸一直穿过了整个非洲的大陆到东南亚，把非洲福音都传遍过来了。所以我多次和你们讲啊，你我对的非洲人啊，不要这个印象，他们是落后的国家。所以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啊，我们这里面看见黑人啊，很讨厌，很看不起，你们到欧洲去看一看，欧洲的黑人呢、啊，西装笔挺，都是欧这个非洲啊，都少数的民族嘛，是少数民族是专制的啦，所以他们的儿女是派到欧洲去读书的啦，回来做皇帝了是说啦，所以非洲的人呢、啊，那个黑人呢、啊，在非洲的在欧洲的表现呢、啊，与我们在美国看就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帮的人啊，把非洲的国家呢带到非常兴旺的一个地步。所以今天你到非洲去了，不是从前呢是落后的国家，早就已经呢改变过来了。印度很难，所以印度呢当初呢两百年前呢人要到印度传福音很难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发现呢，我是感觉秦始皇。为什么秦始皇几千年前把中国的文字统一，对吗？语言还没有统一，语言什么时候统一的？一直到了民国革命了之后呢，语言才统一的。在民国革命的时候呢，也定规了，所以孙中山先生呢，乃是由十个人一个委员会，到底以后我们中国人用哪个语言？五个人赞成用广东话， 五个人赞成用国语，用北京话。孙中山先生啊是广州人，他投票用北京话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国语吧，普遍了、啊。对不对？不是孙中山先投一个票了，是广东话嘛？哎呦，今天我们麻烦了、啊，广东话的别这会出声音的我啊，我们失音了，我也就吃不消了。像我的话呢，失声了，我就搞不清楚了。我的你太太老是笑我了哈、啊，笑我了。但如果是当初孙中山先投票是用广东话的话呢，不过是一把音吧啊，那孙中山是厉害的。孙中山之前。文字统一了，语言还没有统一，所以这个语言的统一是秦始皇统一了，印度没有，印度的文字没有统一，所以西教是到印度去传道了，要把印圣经翻成印度化了，要放了十七种不同的圣经，因为他们文字没有统一，一直到现在。印度的文字没有统一啊，所以这是没有统一，是没有统一的。西教是非常辛苦了，翻译圣经啊，那翻译十七种不同的版本的圣经，那么中国西教是到中国来的，两个事情抵挡飞鹰的，什么抵挡飞鹰呢？一个儒家的思想，我们是圣人，你是外国人，就是洋番子啊，你们没有礼教的。第二个呢，中国的佛教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里面去了，两个是拒绝福音的了。那么西教是要传福音的很难，西教是传个福音之后，因为八国联军清朝打败了，所以八国联军呢跟清朝了订了合约，要接受也西教士来到中国来传道的。那个时候英国人呢、啊、名奉扬威，所以他英国人呢、啊、在主要他的总部在香港，他有个西印度公司，就是什么就是西印度公司里头呢，把中国人的财富啊都汇在一起了，回到英国去了。就英国人自己没有出产的话，他是靠在殖民地的把那些钱东西都拿过去了再富有的。但是西印度公司呢，不许英国人在西印度公司里头来布道的。所以 Morrison 到中国来了，他成为西印度群岛西印度公司的一个员工，偷偷把福音呢来传到了中国了。所以福音传到中国好难哦，比在印度还要难的、啊、比在非洲还要难的、啊、总是 Morrison 啊就把福音慢慢就要传进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的，今天我们信主了，我们真是不容易哦。可是那个西教士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这样的光景呢，西教士有好多人到中国来传福音了，来传福音的时候呢，都是一些呢在英国里头读书很棒的，家庭很富有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本书啊，《剑桥七杰》，有剑桥大学的七个人呢是高材生，都家中很有钱呢，他们在剑桥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不做事了，来到中国做西教师了，《剑桥七杰》。哎呦，西教士到中国传道了很难的，先要到了烟台学中文，中文好难学的。哎呀，我们呢，今天我们到美国来知道了，哎呀，美英文容易学的，你孩子是二年级、三年级 A B C D 懂的话呢，他就懂得了，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的。不是好的一记忆的话，你都是没有办法记得的。所以他这个西教士呢，两年呢，先到烟台了学的，然后再来传道。这个遇到了两个大的敌人，三年没有人信主，好不容易一个信主了，是谁啊？替他烧菜的大厨师。所以那一个时候呢，不叫信教，就是吃教。什么吃教呢？信了耶稣有好处， 好处呢有了，那一些呢有衣服，那一些呢有面粉，这个不稀奇的。最主要的，你现在教授可以读基督教的学校啊，然后呢你毕了业了，这个教会就送你到欧洲了，或到美国来留学的了。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重要记得了，那一些到美国到欧洲留学的人，在现在呢还活着，差不多100岁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中国清朝政府也不打发人来的，中国有钱的人也不打发家中的孩子到国外来留学的。是谁来打发的？是教会打发过来的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今天的话还活着的话呢，85%是教会打发过来的。那么我跟你讲了，刚刚你们所唱的诗歌了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就那个头一批啊，教会打发到美国来留学的人呢、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就信耶稣的好处。那你的孩子啊也能够打发到美国来的了，这样的做福音还不容易传开。首先就是再想一个办法，办学校，办医院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了，中国没什么医院的。我在定海的也有一个天主教的医院，我们不去看病的。为什么不去看病啊？哎呦，你有病啊，这个医院去了好害怕，把你眼睛会挖出来的。那其实什么是外科嘛，你眼睛有病了把眼睛挖出来嘛。所以我们定海人呢、啊、不到那个医院去看病的了啊，因为怕说这个医院里头啊都很残忍的了。那这样的光景啊，所以西教是非常难的。这样慢慢的传，慢慢的传，也只等到了70年80年前，主在中国人中间兴起几个人来。神学贾跃民，布道宋尚杰，培林尼克森，奉新是赵世光和纪志文，这几个人起来了，把福音的工作办在中国人光景里头了。所以你要知道福音就传开了。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的，宋尚杰传道不到20年，他带领人信主了超过200年，西教士所带领传福音了，所以这个福音呢才能够传开就过来了。所以真是感谢赞美主了，福音今天已经传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简单来说，福音传开了。但是我1979年回到中国去，发现福音啊是在农村和乡间的、啊、家庭教会，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啊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。没多久啊，79年呢，到你现在去看看，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啊福音传开了，信徒人非常的多，信徒人比在美国信徒人还大。所以这20年的功夫了，中国大陆了福音传开了，不光是小村农村里头乡间的家庭教会，那是城市里头的教会啊里头了，他们福音也这样传开了。那么这个呢，福音这样传开了，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呢在中国大陆了，那已经在城市里头传开过来了。在弟兄姊妹，我简单讲啊，传开的很好，但最重要记得，从全宇宙来说了，从新疆往西到耶路撒冷这个中东这个地区，福音还没有传开。中东地区的人啊，看见白人很讨厌，看见黄种人呢不讨厌。那么中国大陆习近平上台了，一路一带嘛，一带一路是怎么讲是吧，来在那里去投资了，去发展了，那这是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到那里去工作了。去工作怎么样？要把福音传给中东的地方。所以我中国，我告诉人，有人说了他在活着的时候啦，或者主耶稣还能够再来，我说我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中东的福音还没有传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刚刚讲了， 我传道不是卖头传的，我传道要看看整个的天下。现在最主要的要把福音传开，基本上中国大陆的各地地方福音都已经传开了，但从新疆到耶路撒冷中东的地区啊，福音刚刚还开始在传了。那么我不相信，我94岁了，等我离开世界之前呢，中东的人呢福音都传开了，所以我不相信啊，我在地上活着还能够看见主耶稣再来。所以中东地方的福音要传开过了之后呢，主福音在传遍了天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我跟你们讲了，我也是最近几年每一年去到大陆，每一年去到大陆一个月，也去到德国一个月了。我向着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传，我向着到德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传啊，我的用意是什么？乃是盼望这些知识分子信了主了，回到中国了之后呢，他们在传福音，他们在传福音带领得救的人呢，再会往到中东地方去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虽然自己没到中东地方去了，我今天是向着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了，乃是指望叫知识分子信的主耶稣了，随着中国的政策呢，也在中东地方呢来发展呢，把福音也传到那里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中东的福音都能够传开了，主耶稣就再来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你今天来看看的话呢，今天的光景呢跟200年前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了。200年前呢，非洲、印度、中国福音还没有传开，现在非洲、印度、中国福音就传开了，只有没有传开的乃是在中东的地区了。那么这个中东地区传福音传开了，需要我们中国人去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如果知道中国大陆的光景，韩国派了好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道，他发展了2次在中国新疆来做的了，要把这些人呢把福音传过去了，2次都没有成功，没有过要时间还没有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时间就会没有来到了，神就直接一定会这样做到的了，也不一定是叫韩国传教士来做了，中国传道的人呢也要注意了，不光把福音传到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，我们蒙恩的人呢，乃是中国人呢，把我们所传福音啊，就大陆知识分子信主了之后呢，鼓励他们在这种新疆呢把福音啊，也随着大陆的政策把福音传到中东地方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到中东地方福音传过了，才是叫万民啊都能够信主了。那这是主耶稣啊马太福音第18章里面呢他一个吩咐，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要知道万民这个字，哦哟，主耶稣好伟大啦，到病死受死以后，他要升天之前呢，来祝福门徒了，说你们要去什么？是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请记得，在万民做主的门徒的里头呢，现在非洲、印度、中国大陆都已经福音传进去了，在中东地方呢，福音还没有传过去。所以这是最后一段呢，主祝福我们了。那这个责任呢，我相信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到中国大陆去了。我还不是到中东地方去，我乃是在中国大陆了，叫知识分子信的主耶稣吧，叫这段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之后吧，他一定会根据中国大陆的一路一带的那个做法的，也会到了中东地方去做事了，把中东地方过去了，就福音会传到中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神的策略 是这种策略呢，所以你为了就知道今天呢我们处在什么个地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真的盼望我这样的话呢，叫你们也能够清楚的过来了。你今天信主了，不过你要信主了，你为信主的侍奉主的时候呢，有一件事情摆在我们眼前，乃是要叫我们中国人好好信主了，爱主了，然后把福音呢也传给了中东地方了。把中东地方福音传过了，主耶稣就要再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神在做统战。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嘛，我传福音不是埋头也传的，我正在看看啊，全世界神怎么在做的了。所以我盼望这个故事啊，也能够给你们做个见证。你们爱主，你们把福音传了啊，你们今天要信主爱主的话呢，要传福音的大多是大陆来的人了，台湾的很少了。大陆来的人信了主了之后呢，这一批人呢以后才会把福音呢传到了中东地方去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到中东人呢，在这个人就信主了，主耶稣就再来了，才是主耶稣的那传福音啊，直到万民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到万民，就去了中东地方这个地区了，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了，这主耶稣最后的祝福。OK， 所以这些呢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看见的，在主耶稣乃是定死之前呢，特别呢做了这几件事了。最后一件事呢，就召着门徒到加利利了，吩咐他们呢，要叫门徒们呢传福音，直到地界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主恩待我们，盼望我们的服事吧，一面在我们岗位上好好的忠心，但是我们眼中所盼望的，乃是我们自己高不高爱主了。我们不光来传福音了，也盼望我们中国人中间传福音的人的，到了三五年、十年以后，这些信主的人呢，把福音传到中东的地方去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做神的统战。我现在清楚跟你们讲了，是你没有办法拦住了神的统战这个路线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统战的路线的话呢，我们随着神的统战的路线呢，把我们自己摆上了。所以但愿这些话呢，能够叫你们明白，叫你们今天不光爱主了，叫你今天也传福音了，不光叫你传福音叫人得救，你真是盼望了我们传福音的人得救的人呢、啊，再过五年，再过十年，他们就把我福音了带到了中东地方去了，然后到中东地方人呢信了主了，这才是主耶稣要传来到地上了，因为他福音要传遍到万民身上。好，我盼望这样呢，弟兄姊妹你们能够了解的。好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已经生命上的高天，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你的祝福你的门徒又往普天下去，向着万民来做见证。我们感谢你，在这2000年来你的门徒已经向着这么多世界上的人把福音传开了，非洲、印度、中国的大陆已经传开了，但是到现在在中东这一个陆地区的里面福音还没有传开。所以啊，正确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策略，我们在地上不管爱你了，不管追求了，我们要向着我们的同胞来传福音，我们就是指望我们的同胞信了主了之后吧，然后他们也随着政府所有政治社会去把福音传到中东的地方去了，到中东地方能够都能够信主了，你也来到世界上的日子就到了。所以我们正求你指引我们呢，叫我们侍奉您，不光有忠心的侍奉，有远大的眼光， 看见你的作为，你的统战也把我们的侍奉了摆在你自己的统战的路上，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